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主咧，让我有一段时间嘅休息，可以去到多伦多探我嘅外母，亦都让我哋一家人咧系能够有一段安静嘅假期。知道咧在座都有弟兄姊妹咧好关心我外母嗰个情况嘅，咁所以我简单喺呢度讲一讲咧。佢今年就97岁啦。佢嘅思路咧仍然係非常之清晰啊！我哋今次去見到佢咧，我哋覺得神嘅恩典好大，真係超乎我哋所想所求啊！佢食到嘢啦，同埋咧，我哋每一次見佢，佢都會將詩篇23篇完完整整咁樣係念俾我哋聽嘅，咁所以我哋係非常之感恩。今日我哋翻到嚟教會講壇系列《使徒行傳》。我哋繼續係講第10和11章，彼得同埋哥尼流嘅故事咧，係好多基督徒都熟悉嘅，亦都係《使徒行傳》裏面篇幅最長嘅故事。彼得將佢嘅異象講咗2次，而喺第15章咧，佢又再提及呢一件事。哥尼流咧就將佢嘅異象講咗4次。我相信路加必定是认为哥尼流归主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才会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那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哥尼流归主这件事是这么重要呢？当我们从使徒行传去看初期教会的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现哥尼流事件呢就是初期教会实践大使命一个关键的进程。跟大家很快地重温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章去到第7章就讲到5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之后，福音怎样在耶路撒冷那里传开。去到第8章呢就讲教会因为受大逼迫的缘故，那些门徒就分散在犹大、在撒玛利亚，而腓利呢就将福音是传到撒玛利亚那里地方的人。这个不是一个福音的策略来的，只不过呢是因着教会受逼迫，门徒分散，以致到福音呢就传到去其他的地方。去到第9章就记载了扫罗归主，而第10和11章呢哥尼流的事件就是福音是临到外邦人那个的关键。我相信大家一定记得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会在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作我的见证。而当我们现在看到第11章的时候，初期教会的发展正正就好像耶稣所讲这样是发生的。其实一切都是从恩典开始，因为上帝是爱所有的人，他定义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彼得他在第10章42和43节，他又这样说，请大家一起读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问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耶稣。上帝的恩典就是藉着耶稣是要赐给全世界的人。彼得就将耶稣死而复活这个的福音就对哥尼流和当时在他家里面所有的人是再讲一次。究竟什么是恩典？有人说恩典就即是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 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将这个的丰盛是赐了给世人，这个就是恩典。请问今天你领受了这个恩典没有？领受了恩典之后，你又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因着上帝救赎的恩典要临到全世界的人，彼得和哥尼流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异象。上个星期陈牧师是跟大家分享过他们两个的异象。当彼得和哥尼流领受异象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不明白异象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在这里砌着一幅拼图的人，他手握着一块 的拼图在手，但是他却未能够看得出整幅图那个的图画。但是当上帝将一块一块的拼图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拼出了福音要临到外邦人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亦都为教会踏上实践大使命这个关键的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恩典和异象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但是人仍然需要配合的。人怎样配合呢？就是人要信服。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经文，就是第十章三十四至到十一章的十八节。我希望从这一段的经文是找出一些重要的原则，还有我们怎样去应用这些的原则。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丰富。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主你的恩而成的。我们都感谢你将异象是赐下给教会，将异象是赐下给我们每一个有心寻求你的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奇妙的计划。主，求你教导我们去信服，我们去跟从你，是一生都是跟从你。当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意主你都同时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有预备好的心田，是去承载主你宝贵的话语。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第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上帝，他是一个 God of surprises。 我们没有办法是想得透上帝那个的作为，有些时候他会打破传统，有些时候他会冲破文化的隔膜，有些时候他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为了的就是要成就他的心意。记得当年我在澳洲公司就要将我调职去到英国的时候，澳洲的教会就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的欢送会。在欢送会里面就有一位姊妹就分享，她说我将来是可以 picture 到 Ben 就站在讲坛那里讲道。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讲预言，但是我听见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暗笑，因为我觉得没有可能。当时我很喜欢我的份工，而那次的调职也都代表我是成为了国际部的员工，即是说我将会在一个国家工作若干年之后，我又会调到去另外一个国家的工作。这个是我一路所向往的，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多些的国际经验，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不同文化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怎会站在讲坛上讲道呢？但是这一位令人惊讶的上帝，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在过去这十多年的时间，讲道就是成为我主要的侍奉之一。是啊，有些事情它发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过的，完全想象不到的，但是只要这些事情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它们就一定会发生，惊讶亦都一定是会临到。惊讶 surprise 可以是一些令人很开心很兴奋的事，但是惊讶亦都可能是一些令到人很不舒服甚至是很伤心的事。那份工明明是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之间公司裁员，我就被他裁了出来？那个家本来是很健康很幸福，为什么突然之间有第三者介入了？那些仔女明明是听教听话，为什么突然之间变为一个反叛的暴风少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会不明白，这个是很正常，正如彼得他都不明白上帝给他的异象一样，因为我们只是见到拼图其中的一块。我们要凭信心去相信神是有他的心意在当中，是我知道是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处在逆境当中，我们又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但是我鼓励大家，你信靠神，神有阵时就是藉着一些令我们惊讶的事去锻炼我们的信心。彼得所遇到的惊讶可能比你比我是更加大，因为他所遇到的是跟他的传统他的文化他自世所受的教导呢是完全相反的。我想你想象一下，有朝一日你去到天堂的门口，有个天使呢就迎接你，他说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直很丰富的筵席，他还说呢他知道呢你喜欢吃天妇罗，喜欢吃沙爹同埋醉鸡，哇，完全中晒。于是你就怀住一个好期待嘅心喺度等。第一道菜捧到嚟嘅时候，真系天妇罗，不过里边唔系虾，里边系炸曱甴同埋炸蜘蛛。啊，你同天使讲，你话唔系，有冇搞错？我唔食得呢啲嘢噶。天使话唔紧要。我带第二道菜给你，第二道菜捧到来的时候的确是沙爹，不过就不是沙爹牛肉，也不是沙爹鸡肉，是沙爹盐蛇，并且那条盐蛇很大条的，找支 木枝刺住的时候，你说不得的，你跟天使说你说不得的，我不能够吃这些东西的，这个是跟 我的传统我的文化完全相反的。天使就说啊，这些都是前菜而已，不要紧，我现在将主菜捧出来。主菜捧出来的时候，果然是有一阵很香的酒味，不过里面的就不是醉鸡，里面的就是酒煮蝎子，是醉蝎子。如果你觉得这些的送菜令到你觉得反胃的话，你就明白彼得当他领受上帝异象的时候他那种的心情。彼得即时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十一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上帝怎样回应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从彼得所讲的说话，主啊，这是不可的， 我想大家留意一样嘢，就是彼得佢把口是叫上帝是主，但是他却是按住自己的心意去做决定。他跟上帝说不得的，我是不能够吃这些东西的。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当中一些人那个的写照呢？我们把口叫耶稣为主，但是我们却紧紧地抓住我们生命那个的话事权。我们会跟耶稣说，主啊主啊，我现在很享受我的生活，请你千万不要介入我的生活里面，你不要改变我的生活，不要呼召我为你做些什么。我答应你，当我享受完我生活之后，我一定会侍奉你。我希望大家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就要明白我们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的仆人，而仆人是会将他的生命主权是交出来，是会信服耶稣。这个就是作主门徒一个的基本的态度。弟兄姊妹，上帝今日都有可能是要有一些令到你惊讶的事要你面对，你又有没有准备好？或者有些人会问，既然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既然是意想不到的，那怎么会有得准备呢？但是我想跟你说，是有得准备，因为这些的惊讶其实就是信心的操练，就是价值观的考验，就是我们跟上帝那个关系那个的经历。如果你时刻是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时常是敏感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如果你恒常的跟一些灵命稳定的弟兄姊妹是有团契的生活的话，那你会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是有更好的准备。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人在逆境当中跌倒甚至是离开神，但是也有人是在逆境当中对神那个的信心是更加坚定，生命是更加成长。分别在哪里？分别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还有你是不是愿意是去信服神。第二个的原则就是做门徒的是要信服主。当彼得他明白了异象的意思，原来神的恩典就是要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彼得就信服。在第十章的34和35节，彼得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敬畏是一种心态，是我们里面的，而行义呢却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问，究竟哥尼流他做了些什么公义的事，他行了些什么义，以致到他是被上帝去纪念，被上帝去悦纳的呢？那个答案呢，就在第十章的第四节。天使跟哥尼流讲，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原来最低限度有两样东西是神会纪念，是神会悦纳的，无论你是信了主或者未信主的人，神都会是纪念这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祈祷，第二样东西就是周济。周济就是用金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样去 去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奉献的态度原来都会是蒙神纪念蒙神悦纳的。对某一些信徒来说，在金钱管理上面是去信服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今日当你见到贫穷人的需要，当你见到香港那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坚尼系数即是计算贫富悬殊的指标，香港是全世界的城市占第一位，即是说香港的贫富悬殊是最犀利的。当你见到这样的现象，当你见到你身边的人的需要的时候，神又有没有感动你去做一些回应？有一个牧师，他为了要装修他很破旧的屋，他就开始储钱，装修费大约是20万。当他储到一半的时候，即是说当他储了10万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声音要他将4万元是奉献给一个宣教士，即是说是他当时储了的钱的40%。那个时候他已经签了装修的合约，而就快是要开工的了，所以他有很大的挣扎，最后他就决定是去信服，奉献了40000元给那个宣教士。当装修工程完成了之后，他发觉他的户口是有足够的钱去找数，并且那个装修的过程是非常之顺利。他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讲这个见证，他说神一定是恩待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好像这个牧师这样，在金钱紧缺的时候仍然是愿意按住圣灵的感动是去顺服去奉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我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讲一个刚刚发生了没多久的见证。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妇，他们的家境不是很富裕，并且他们有两个是年幼的儿子。太太刚刚出了花红，神就感动他，见到教会的需要，就将全部的花红是奉献了给教会。到到她丈夫要填税单的时候，她就发现呢，原来她们没有遇到那个花红是需要交税的，她已经全部奉献了。而她每个月她们那个的收支呢是很掹掹紧的。那么她丈夫就问她太太，哎，怎么办啊？她太太说，我不紧要，我相信，我有信心神一定会帮我们搞定。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当他们填妥 那份的税单，计算好他们能够是扣税那些的项目的时候，他们真的在户口那里是有足够的钱去交税。今次的假期我在多伦多买了几本的英文的属灵书籍，其中一本呢就是这一本叫做 Deep and Wide， 就是Andy Stanley 这个牧师呢他所写的。Andy Stanley 呢就是美国一间30000多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在他书里面他就讲到他怎样帮助会众去实践圣经的11奉献的教导。他说对大部分的信徒来说，要即刻实践11奉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他鼓励会众每个月都按住一个的百分比，一个 percentage 来奉献，可能是 3%， 可能是 4%， 不要紧，是一个开始。 但是开始了就要持久的去做，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就是每年就将这个的百分比去增加，可能是 3% 加到 5% 或者等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就能够是达到11奉献那个的目标。如果你对11奉献是没有挣扎的话，我为你感恩。但如果你是未做得到11奉献的，我都鼓励你用这个的方法去开始，按部就班的持久的这样去做，以致你能够是实践圣经对奉献那个的教导。其实能够有奉献的能力是恩典，能够按住圣灵的感动去奉献更加是一个的祝福。就好像马拉基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神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是倾覆于你们。彼得的信服可以从使徒行传11章的17节那里我们是看到，那里就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弟兄姊妹，是真的，我们是谁呢？我们怎样能够拦阻神的心意呢？神既然将异象赐下，他必然有他自己的办法，有他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他的异象。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都有很多信服神的见证，或者在金钱上，或者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信服是包括我们生活每一个的范畴。我鼓励你分享，和弟兄姊妹多些分享这些的见证，让大家能够彼此激励，让更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是信服耶稣。有一位姊妹，她就分享她作为一个有一份全时间的工作的母亲，亦都在教会里面是有很委身恒常的侍奉，她那个的心路历程。她说她很想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她两个的仔，但是因为她工作的关系，她只能够是在周末才有较长的时间是跟她们相处。但是亦都有很多的周末，因为要侍奉，因为要开会等等，而她是忽略了她孩子的需要，令到她感到是内疚。所以她有很大的挣扎，她想从侍奉的岗位那里退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安静祈祷之后，他的领受就是上帝透过马太福音6章33节是跟他讲说话，叫他坚持他的侍奉。马太福音6章33节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位姊妹她很清楚她现在侍奉的岗位是神为她预备的，因为神给她看到教会一些夫妇一些姊妹那个的需要。于是她就决定信服神，决定坚持她那个的侍奉。她的小仔是患了严重的湿疹，在2年多来，他的小仔每一晚都不能够睡超过3个钟头，并且每一个朝头早起身的时候都见到张床单有很多血在那里。他们曾经一起大喊，整家人一起跪在那里祈祷，神啊，我不是侍奉你的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情？ 因着他的儿子的湿疹，很多跟他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呢也都是为他们的家庭祈祷，亦都当中有很多很专业的意见呢是给他呢是怎样去帮助去医治他的儿子的湿疹。这位姊妹他说他感谢神，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在很多不同的专业意见当中他是选择了合适的治疗方法，以致到他的细仔现在那个情况是改善了很多。他说最感恩的就是当他现在问那个细仔 的时候，他问个细仔说你知不知道是哪个医了你，他细仔一定会答是耶稣医了我。当他见到他家里面两个的儿子一起去唱诗歌，一起去敬拜，一起去读圣经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为这位姊妹感恩，虽然过去那几年的生活不是容易过，不是容易面对，但是她仍然能够藉着信服神去经历神所赐给她的力量，从而是得着上帝的祝福。当彼得他领受了异象之后，其他的犹太的门徒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首先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六位的弟兄是和彼得一起去到哥尼流家的。十章44-45节就是这样记载，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这六位的弟兄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证着圣灵 那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一定会认同彼得的异象，他们一定会是将荣耀是归返给神。但是在耶路撒冷其他的犹太的门徒呢就不同，他们没有跟着彼得一起去哥尼流家。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呢？11章1-3节就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换一句说话来讲，那些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的门徒，他们是质疑彼得所做的，他们是质疑彼得在上帝里面所领受的异象，是跟彼得去争辩，因为是跟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教导是完全是相反的嘛。所以我们是能够明白，我们了解到、那一班在耶路撒冷的门徒那些的反应。不过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最终他们的回应是怎样呢？我们很明白他们的反应，因为神只是将异象赐了给彼得，没有将异象赐给所有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的门徒。但是当彼得向他们解释了之后，当他们知道原来有另外六个的见证人都见证着圣灵那个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跟彼得去争辩。11章18节话俾我哋听，众人听了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当佢哋明白咗彼得嘅异象系嚟自神嘅时候，当佢哋亦都接受咗见证人是所提供 嗰個嘅見證嘅時候，佢哋就願意信服，佢哋就願意跟隨，以至到整間教會係能夠進入一個合一啊呢一幅美麗嘅圖畫。喺彼得同埋哥尼流嘅故事當中，神藉着俾佢哋嘅異象同埋佢哋嘅信服，使到恩典係臨到外邦人，讓實踐使命係能夠踏出關鍵性嘅一步。弟兄姊妹，請問今日你喺教會，你又見到啲乜嘢呢？你喺上帝裏面，你又領受咗乜嘢嘅異象？上帝可能是将异象赐给一部分的人，你又愿不愿意是藉着祷告、藉着沟通、藉着思考去决定你接不接受呢？我盼望大家真的能够是用祷告、用沟通，我们一起去探索教会前面那个异象和方向，我们要行的路，让教会是能够合一的去前行。下一个主日，下一个星期的异象分享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是去祷告，我们一起是去沟通，我们一起去探索教会前行的路向。这个是在教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应用到今日这一段的经文。在个人的层面又怎样？在个人的层面，你又愿不愿意做一个信服的门徒呢？可能今日你在神里面你已经是领受了一些的事情，但是你却是正在挣扎当中，因为那些事可能是令到你很不舒服，可能是要你踏出安舒区，可能是令到你很惊讶的，你又愿不愿意是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去成就神在你身上那个的计划？你想不想踏出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上帝亦都知道，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他呢？最终的顺服是怎样的呢？最终的顺服就是好像你签了一张支票，你签了名的了，但张支票是空白的，然后你就跟神说，神啊，我就将这张空白的支票我交给你，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只要是出自你的，我都愿意信服。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我都愿意去跟随你。你又有没有这一种的信服在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将异象是赐下给我们教会，并且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很奇妙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给力量我们是去回应、去信服，以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整间的教会都是能够行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意象和方向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你将坚到九十七号恩典留赐了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整间教会是能够合一的、同心的，我们一起去实践你所给我们的意象。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